非常感谢神呢，今天我们要讲神的医治啊，跟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关系，怎么样的平衡，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讲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的作为在你自己孩子的身上。我们要求主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亲自来做安慰的工作，主啊，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语，主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奠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医治的神，主啊，你看到我们身上有病，主啊，你实在是乐意来在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借着这个经文这一段的传讲，主啊，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凭着信心，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深信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亲自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使瞎眼的得看见。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主再度的燃起我们那个信心的那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把真正的信心，主啊，我们都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靠着信心来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到这个医治跟信心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人类当亚当犯罪之后呢，这个生老病死呢就在人的一生的当中，所以每一个人他一出生的时候都要面临到一个生病一个病痛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就需要打预防针，为了是要防止这个疾病的一个侵扰。人类遇到如果有不能够医治的这个病症呢，往往只有在那里束手无策来等死。但是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确实也看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在这个病痛的当中呢，我们确实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盼望神来医治我们身体上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相信呢，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也都有对于这个疾病方面的一个医治的祷告呢，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那么我们相信神能医治我们基督徒肉体上的一个病痛，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相信教会的牧者呢也都愿意为弟兄姐妹的病痛呢来祷告，来求主来医治。那么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病得医治的时候，往往他会做一个非常荣耀神的一个见证，那么教会也可以做借着这样的一个见证呢，那么整个教会得到复兴。那么我们感谢主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不可讳言的，我们来说，当我们教会的牧者或者弟兄姐妹同心为某一些基督徒身上有病的来祷告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用极大的信心来祷告，但是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好像并没有得到主的医治，甚至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个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当中呢，我们怎么样的来平衡呢？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当他们用信心去祷告的时候呢，可是这个医治者这个病人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主的医治，甚至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他们用祷告来祷告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医治。那么有时候呢，许多的人就会说这些人可能他们的信心还是不够，甚至说他们还没有信心，甚至他们也说可能是有罪的拦阻那么我们看见呢， 从这一些的教会当中实际的一个状况来看呢，我们知道主确实医治了他的儿女，主也确实对于有一些祷告的啊，医病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没有来医治。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很平衡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呢？那么是不是今天我有病呢，我向主祷告了，结果主没有医治我，是我的信心不够，或是我真的有某一些问题呢？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一讲的当中呢，我们要来查考一下圣经，来帮助我们基督徒把我们的信心呢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好，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病痛的来源了。每一个人一不小心都会生病的啊，小的是流行性感冒，大的是得到一些癌症或是开刀。但是这个病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而来的呢？我们要先看一下创世纪，我们要来明白一下。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弟兄姐妹们，我们找到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我们来明白这个病痛的一个来源。请大家一同来读创世纪二章第十七节，在旧约和合本的第二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好，请读。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死这个字呢，是第一次在这里出现在圣经的当中。那么上帝跟亚当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假如你吃了那一个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这个死亡就要临到你了。那么我们在前面几讲都讲过，这个死分成三方面，第一个是临死，也就是人神之间的隔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指的肉体的死。所以从亚当犯罪之后呢，每一个人呢都会面临到肉体的一个死亡啊，这个死亡的威胁呢就在我们人类的当中。那么在这个肉体的死的方面呢，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疾病的死。那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离开世界是因为有疾病的缘故啊，那么比较少的人是比较很自然的这样离开的世界。那么我们看到第四个这个死呢，就讲到永远的死，是指的人跟神永远的隔绝啊，那是一个永远的痛苦。那么我们看见亚当犯罪呢，就带来了这个死亡。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当一个人有病痛的时候啊，这个病痛的来源其实在亚当的里面，当他犯罪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病痛呢就进入到了一个世界的当中。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啊，我们再来读一个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啊，我们看到第三页，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请读。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贪恋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那么弟兄姐妹们，在这边讲了几个字啊，非常的特别的。他说啊，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这个苦楚就是一个痛苦了，你生产儿女呢也必多受苦楚。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苦楚这个痛苦，当在怀孕要生产的时候呢，啊，这是在上古的时代啊，许多的人在怀孕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难关呢。这个妇女要怀孕的时候呢，当时的卫生设备非常的不好的，那么一不小心呢，这个妇女就会难产而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痛苦啊，也进入到了这个世界里头，是亚当犯罪的缘故。那么弟兄姐妹们，到了啊，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26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了。我们晓得呢，这个罪呢进入了世界，就带来了死亡，而这个死亡呢，其中包括了有这个疾病啊，一样的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让我们人类呢就面临到这个死亡的一个威胁跟压迫。但是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我们要先把这样的观念把它啊分清楚。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5章26节，我们来看一个对比啊，请大家一同来看。那么在87页啊，在旧约的87页，和合本87页，我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15章26节。好，这边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 所加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前面看见亚当犯罪呢，带来了死亡，那么妇女怀孕呢，带来了苦楚。可是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的当中呢，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若是你们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诫令的话，感谢赞美主，神应许以色列人不会加在埃及人身上这一切的疾病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神是一个医治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两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对比。那么第一个观念，当一个基督徒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病痛在一个人的身上呢，是亚当犯罪的一个缘故。不管在基督徒还是在这个非基督徒的身上呢，那么都是因为这个亚当犯罪这个疾病呢入了这个世界。那么我在一次的查经的当中呢，有一位爱主的弟兄就来问我们了。这位爱主的弟兄说他很爱主，但是为什么他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个蒙古型的一个痴呆症。他对这样的事情呢，他非常非常的不能够理解。甚至呢，他在祷告的当中呢，他也一直来问上帝，神啊，我这么的爱你，为什么你允许这一个蒙古型痴呆症的孩子在我的家庭的当中？当然这一对的爱主的夫妇呢，他们遵守主的诫命也愿意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用一生的时间来照顾这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信仰的里头了，就会有这么一个问号经常在查经的当中他后来提出来发问的。所以我记得在那次的查经班的当中，我就跟这位弟兄姐妹说我说其实这个疾病呢是亚当犯罪所带进来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却是一个医治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先不要挂一个问号，为什么上帝好像是上帝故意允许这个疾病呢在某些人的身上。不是的，其实这个疾病的来源当然有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指到亚当的一个犯罪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上一讲讲到基督徒的犯罪，所以在你们当中有软弱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当中的这个11章当中的一个经文。那么我们看见一点，基督徒如果犯罪的话，因为罪的缘故呢，所以有时候有疾病会在身上，这也是一种原因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或是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在信仰的里头，第一个我们需要认清，其实这些病症呢并不是神故意的让这个罪让这个疾病呢借着这个罪呢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头，不是的。而是在亚当里面，当他得罪上帝的时候，这个病呢就自然的借着亚当的犯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里头。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小一生出来我们就要遭受到这个疾病的困扰。甚至在母腹里面怀胎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这个母亲呢40岁以上的话，如果怀孕的话呢，是需要做这个特别的羊水的穿膜的手术了，来看看这个孩子在母腹里面的发育健康不健康。那么我们看见其实这一类的事情在我们世上呢经常发生的，那么这都是在亚当的里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看见呢，刚刚讲了亚当里面呢带来了一个死亡，带来一个病痛。在出埃及记第15章26节的当中，我们却看见耶和华神却是一个医治的神。那么我们来看神医治的大能，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2章24节，在新约和合本的第337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呢，为人类呢挂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为我们受了鞭伤，但这个鞭伤呢，就使我们每一个人信的人呢，就能够得着这个医治。那么这个医治是包括了什么的医治呢？其实第一个，这个医治就是包括了灵魂的医治。原来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鞭伤的代价他的死亡。那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今天我们重生得救， 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医治，我们重生了，我们可以再跟着这位神呢，照我们的这位上帝呢，我们可以来见面，可以来交通。所以这个医治，第一个是讲到灵魂的医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靠着这一位中保十字架这个救恩来到父的面前。那么这个鞭伤呢，其实呢很美的，也表示的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医治。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十字架的里面呢，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是灵魂的一个拯救，也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拯救。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太福音9章35节。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请大家一同来看啊，是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他把天国的福音宣讲出去，同时呢，很重要的，他也来医治那些人的需要，那些人肉体上有病痛了，他要来借着这样的一个神医啊，把这一些的人呢，肉体上的疾病呢，完全除去。在四福音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例子，这个瞎眼的看见，大麻风的能够得医治。那么其实这一些的神医呢，啊，耶稣亲自的来医治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在这个医治的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是这位弥赛亚。啊，弥赛亚已经来到犹太人的当中了，他们应该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么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当教会被建立了，那么上帝呢就差派使徒呢四处来传福音了。我们看见使徒们呢也得着这样的一个权柄呢，能够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来，也来医治这些人的需要。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4章30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4章第30节，在和合本的168页哈，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看见的第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啊，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结果祷告完毕了以后呢，这个聚会的地方就大震动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来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4章30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要医治疾病啊，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呢，主也怜悯啊这些人的需要，借着这个医治呢，把这个福音呢能够传扬出去。在四福音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这样的做，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呢，主也借着使徒们的手呢，能够释放这样的一个医治的大能，让这些人呢能够来到教会的里头来敬拜耶稣是弥赛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重要，在初代教会的当中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另外的一种特别的方式。那么我们看见呢，在雅各书第5章14节到16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在雅各书啊，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5章14节到16节，请我们一同看雅各书第5章14节到16节，在新约的333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请读。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在雅各书的里面也讲到，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可以借着长老啊，也是牧师啊，借着这些服侍神的传道人呢，能够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而这样的祷告要发自于信心。那么若是有罪的话，要认罪，然后为他们祷告，这样的话呢啊，求神来怜悯，让他们的病能够得着医治。 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教导的当中呢，一样的，神是一个医治的神。不止耶稣基督呢，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医治那些人的需要。在使徒的时代，当教会建立的时候，也借着使徒们的手呢，来医治那些人的需要。那么到了雅各书的时候，同样的也要讲到，要借着长老，然后去祷告，然后为这些有病痛的人能够来抹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神的医治呢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些的经文呢，我们看见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相信神有这样的大能，神可以来医治我们心灵当中的一个需要，也可以医治我们肉体上的需要。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很特别的，先我们翻到启示录22章第2节，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好，我们找到，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2章第2节哈，请大家看376页哈，启示录。在使徒行启示录的22章第2节啊，请大家一同读，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是为了医治万民。那么启示录22章的时候已经到了新天新地啊，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地球已经改变到那个，在新天新地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一种灵体啊，应该是都没有病痛了。那么为什么在新天新地的当中呢，每个月还要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是为医治万民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纪念，纪念上帝在过去的时间，在这个有地球的有物质存在的这个时间呢，神来医治地上的万民，灵魂的医治包括肉体的医治哈，他是一位医治灵魂体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今天呢，到底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看神的医治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信仰的里头很重要的，我们要来相信神有一个医治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不管我们今天身上有没有病痛，那是另外一回事，没有病痛我们当然感谢神，但是若是有病痛的话，我们也可以凭着这样的一个相信啊，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病痛呢借着祷告能够呢求主来怜悯来医治我。那么这就是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看见神有医治的大能，我们也应当存着信心来相信神能够来医治我们。弟兄姐妹们，但是在教会的当中，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不可讳言的，我们刚刚讲过了，许多的人他们也是去祷告，许多的基督徒为了自己身体的病痛来祷告，可是主却没有来医治。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就很容易的看到一些理由啊，其中一项的理由是说你的信心不够啊，因为你可能不太相信神已经医疗你，所以你没有做信心的宣告，你的信心不够，所以上帝呢就不医你啊，这是一种理由。那么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说你可能啊得罪了上帝，你有罪，所以这个罪呢使得你的祷告呢不被上帝垂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啊理由呢，可是呢我们必须今天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用信心的祷告，上帝就一定会来医治我们呢？啊，我再讲一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话题。是不是今天我身上有病痛了，我用我的信心我来祷告，上帝就一定要来医治我呢？好像神不医治我就不对了。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祷告神不听是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呢，那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的信心够，上帝就一定来医治我们。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弟兄姐妹们啊，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呢、是应该摆出来的，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而我们的答案是上帝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呢，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的信心呢、可能已经超越上帝的主权。那么我们用几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2章，在使徒行传第180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研究一下了。使徒行传第12章第1节， 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好，我们看见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被抓了，那么结果很不幸的，这个雅各呢就为主寻道了啊，他就被杀了，被叙利王杀掉了。那么我们看见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呢，这个叙利王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个事情，又去捉拿彼得了。那时正是除孝的日子，叙利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以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来办他。那么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啊，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结果感谢赞美主，上帝听了众弟兄姐妹的祷告，结果就差了天使来帮助彼得，来把彼得从监牢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两位上帝的仆人，一位是雅各，一位是彼得。虽然圣经的里面呢、没有记载教会为雅各来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推论，当约翰的哥哥雅各被叙利王抓去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定为雅各来祷告的，不可能会不闻不问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同样的两位上帝的仆人被抓，一个神没有差派天使把他拯救出来，另外一个神却差派了天使把他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就从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当这两位主的仆人被抓的时候呢，我相信在这个前色的光景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为他们祷告，但是呢，一个蒙了恩典，一个却为主殉道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我们尽管凭着信心来祷告，但是那一位施恩的主是不是要按照我们祷告的内容来成就，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假如说一个人的病痛，当他去祷告耶稣并没有来医治他的时候，而说他的信心不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立刻性的一个答案呢、有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并不是一定是妥当的，很可能主的意思呢并不是要立刻的来医他。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了。弟兄姐妹们，大家都晓得啊，这个使徒保罗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一个主的外邦使徒，他经过了这个几次的布道呢，也按手祷告为许多的病人来医治，许多的人呢他的病就得医治，甚至他的衣服啊挂在那个地方，许多的人呢连他的衣服都抢去也能够得到医治啊！弟兄姐妹，你就看见这个使徒保罗真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啊，神透过这个器皿呢、把他医治释放出去、让许多的人能够得到身体上的一个蒙医治的恩典。但是我们来看看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了，请大家一同看第七节到第九节，在新约的258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为这个事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医治的恩赐，许多有病痛的人借着他的手，神就医好了这些有病痛的神的儿女。那么今天保罗在自己身上有一根刺的，他三次求主，希望主把这个刺拿掉，可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好像保罗在这个事情上呢，他的祷告上帝并没有按照他所要求的来答应他。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主权其实是大于人信心的祷告的，这一点我们要确实的来确立。那么第三个例子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了，在腓立比书，请大家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弟兄姐妹，我们找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与保罗同工的一位以巴佛提呢，他生病了，那么保罗到底怎么处理呢？我们一同翻腓立比书第二章26节到27节，请大家一同翻到新约和合本279页。 279页，在腓立比书第二章26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26节。那么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弟兄姐妹们，这个以巴弗提啊，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一个同工，能够来到保罗的旁边呢，来服侍保罗的，帮助保罗的。所以在25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保罗说，这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的，那么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感谢赞美主，使徒保罗非常感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来差遣这一位上帝的仆人来帮助保罗，一同来配搭同工。但是当以巴弗提生病的时候，这个病圣经没有明讲到底是什么病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一个上帝的仆人。所以当我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如果他发出一个信心的祷告，按手在以巴弗提的身上，以巴弗提应该病得医治，他就不需要再把以巴弗提差遣回到腓立比教会，并且吩咐腓立比教会呢，要在主里面呢欢欢喜喜来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这第三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以巴弗提的身上，他最后的一个答案是什么？把他送回腓立比教会，并不是借着按手来医治，让以巴弗提的身体得到医治，或是有心灵上的疾病得到医治。那么我们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确实不知道以巴弗提生了什么样的病，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保罗有医病的恩赐。可是感谢赞美主，在这件事情上，神最后让保罗呢把这位同工送回到腓立比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举了三个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在医治跟信心的当中做一个很大的平衡。弟兄姐妹们，假如你有病痛的话，你求主求了很久，那么好像主没有答应你的祷告，让你的病得痊愈，那么你今天也不要难过的。因为我们从这三个例子当中，我们必须要确定一点，我们尽管发出我们信心的祷告，我们求主医治，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的信心呢，其实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再讲一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教会的当中，特别在医治的当中，我们需要有的一个态度。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乃是将我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位耶稣基督的手上。今天我发出信心的祷告，主啊，我有病痛了，求你来医治我。那么我们尽管可以这样的祷告，没有问题的，我们相信他能，但是他要做他不做，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把这个主权呢交给耶稣基督来处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要很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我发出信心的祷告，上帝就一定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尊重神的主权。有时候我们的这样的祷告呢，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自己的私人秘书了。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要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你若是医我，我感谢你，你今天若是不医我，我还是感谢你，因为我把我生命的主权已经交在你的手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所以啊，我们用了几个例子呢，我们求主呢帮助我们，开我们弟兄姐妹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不管神医神还是没有医，我们还是要感谢他，敬拜他。那么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你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是不是上帝医的那个人就很特别，上帝不医我，好像我就没有蒙到上帝特别的怜悯呢？其实我想这都不是的。神医了某一个人，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神不医某一些人，神也有他自己的旨意。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需要确定一点， 当我们在世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寄居的生命，不管我们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长，我们迟早都要到上帝那里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在世的时候呢，这一个的生命，神要医我们，感谢主，神不医我们，我们到他的面前也是感谢主的。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呢，我们感觉到好像某些人好像特别蒙上帝的恩典，今天神不医我，好像我就不蒙恩典，神不爱我。其实我们这样想法完全是错解了圣经的意思。其实我们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有一个最大的神迹，他这个最大的神迹呢，以后每一个基督徒呢都会经历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最大的神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神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啊，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读。大家都熟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都晓得拉撒路病了。那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请大家一同来看前面的经文，请看第三节哈，弟兄姐妹，我们来先研究这个例子，非常的有意思。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在新约的143页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拉撒路病了，耶稣知道了，并且去通风报信的人说，啊，主啊，你所爱的这个人病了。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见，假如今天弟兄姐妹们有你所爱的人生病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我相信我们马上立刻丢掉手中的工作，我们立刻去看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他的做法好像违背人情常理啊。那么我们看第六节啊，我们大家读第六节。那么到了第五节的时候，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到了第六节，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你生病了，你的朋友能来却故意的延迟两天的话，我不晓得你的想法是什么啊，我想这个人一定是非常不够朋友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他所爱的人拉撒路病这么的严重的时候呢，他还在那个地方仍然住了两天呢？那么我们看第七节更过分了一点，大家来看一看第七节。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哎呀，弟兄姐妹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在这段的时间呢，好像就没有想到拉撒路的问题。拉撒路已经病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难道耶稣就忘记了拉撒路吗？难道耶稣真的不顾拉撒路的病痛吗？其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继续的往后面读的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十一节啊，我们继续的来读。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十二节，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13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然后第1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弟兄姐妹们，其实主耶稣基督啊，当他听到拉撒路病的时候，那么故意的来延迟到拉撒路的那个地方，那么其实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知道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呢要故意这样的一个延迟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身上有病痛的时候，我们都求主来医治啊，这当然是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祷告。若是主医治在我的身上，当然我们感谢赞美主。如果今天我们有病的话，主不医治的话怎么办？甚至主像拉撒路一样这样的延迟，今天你跟我的态度，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相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当中呢，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个全能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来学习的。请我们继续的来看到了17节，请大家一同来读啊。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里已经四天了，感谢赞美主，四天了。弟兄姐妹们，这位耶稣所爱的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当耶稣基督去看这位拉撒路的时候呢，许多的人他们都非常的软弱， 那么我们看到21节，甚至这个马大呢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是我们一般人啊对这个死亡的一个看法，你若是早来帮助我的话，我就不会死了。那么为什么你要延迟呢？所以我们看见马大当时对耶稣基督的看法还是存留在人间的一个看法，他还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可以使死变成复活的，有这样全能的一个救世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今天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长进的。我们刚刚生病的时候，我们一直求主来医治，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属灵增长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的，我们会祷告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所赐的，我在你的手中，你若是要医就请你医，你若是不医我一样的，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一个属灵称一个生命长进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基督徒的祷告。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当马大碰见耶稣的时候呢，当时他对耶稣基督他所认识的还是非常的肤浅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23节的时候，耶稣告诉了马大了，他说啊，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那么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一定复活。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的对话的当中呢，其实主耶稣基督呢要告诉马大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大所明白的只是在末后的世代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当然这是一个真理，是真实的。但是耶稣基督就在马大所能明白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当中呢，当时就显了一个神迹啊，让拉撒路死而复活。那么请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11章了，请大家一同来看第43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11章43节，请读。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位拉撒路呢，耶稣延迟去看他，结果他就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在他的身上呢彰显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死而复活的一个神迹。那么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这个安慰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你所认识的一位爱主的弟兄或是姐妹离你先去，那么你可能会为他很难过，甚至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会很难过的。但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看见，这位先死的或是先睡的拉撒路却最先得到这个死而复活的一个荣耀。同样的，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若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之前就先睡了的人，那么在圣经的里面记载，这些人他们要首先的复活，从死里来复活，变成一个灵体。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所以当我们身上有病痛的时候，我们求主医治，主若医治我们感谢他，主若不医治我甚至把我带走离开这个世界，我还是要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刹那，每一个在基督里面先睡了的人必先要复活，得到这个死而复活的荣耀。请我们一同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6节，4章16节，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安慰的一个经文，请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感谢赞美主。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就是指的基督徒。在新约教会的当中，这些基督徒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若是先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首先复活的就是这一群已经在世上睡着的人，他们要先从死里复活，有了荣耀的身体，接着才是我们这一些还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群圣徒，我们要改变灵体，被提到天空去。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亲爱的这些朋友们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忧伤， 在基督里面睡的人，他先要复活，先要得到这样的荣耀。假如今天我们的亲人啊，信主的亲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的话，我们也要抱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是一个基督徒极大的盼望。我们不要忧伤，我们也不要难过，因为主要把这样的死而复活的荣耀先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得到这个恩典，接着才是在世上还存活的这些基督徒得到这个被体的恩典，改变灵体。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对于这个病痛啊，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啊一个开阔的一个啊想法。这个开阔的想法就是我们求主医治，但是主医跟不医啊，主权在主的手里。若是主医，我就留在这个世上，好好的为主来服侍，来荣耀他，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一同跟同工台来配搭荣耀神。若是今天主的旨意乃是把这个有病痛的人要带离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耶稣基督有死而复活的大能，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必要先复活。所以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遇见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睡的人，他都要来经历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当中，神是一位死而复活的神，耶稣基督可以死而复活，那么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这个死而复活的上面，那么这才是一个我们今天呢面对我们的病痛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今天我们在世的日子都非常的短暂，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睡了到主的面前。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睡的人要经历死而复活，活着的人他要经历啊这个灵体，要改变身体成为灵体，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不止在新约，在旧约的当中呢，这个重要的信仰呢，也是耶和华神带领在旧约当中的这个众圣徒呢所要经历的一段道路。请我们一同来翻到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最后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213页，请弟兄姐妹找到一同来读一下。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请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讲到基督徒面临病痛的时候，主医还是主不医都有绝对的主权，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到了最后的那个时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同样的恩典，就是死而复活。那么弟兄姐妹们，神带领每一个众圣徒呢，都要来经历，来认识这个最大的一个权柄，死而复活的权柄，来经历这个荣耀。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基督徒在信心的里头，我们尽管相信神能医，并且我们相信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啊，有这样大能的一位上帝。那么我们在实际的经历的里头，我们也把我们的主权呢交给上帝，交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医也好，他不医也好，我们都感谢他。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在面临到身体病痛的一个非常正确而且是重要的态度。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医治跟信心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身体有疾病，上帝好像没有医治，或这些病痛的苦难在我的身上，我们就自责太深啊！我们也不需要如此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主的旨意荣耀他，我们就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深知你在历世历代的圣徒身上所做的带领，都是让我们经历你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你有这样的一个大能，你要让亚伯拉罕经历是一个死而复活这样大能的神，今天你要让我们来经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在世上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今天也要把这样的信心放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上。主啊，不管你今天愿意来医治我们，还是在你最高的旨意的当中你不愿意，或是还没有这样的一个 旨意要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都愿意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生命的主权乃是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信心尽管相信，但是我们的信心更是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求主怜悯，求主看顾。主啊，也求你来安慰在弟兄姐妹当中、神的儿女当中有病痛的哦。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施恩怜悯，求主你自己亲自也来帮助他们在信仰的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度过这个信仰的难关，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是那一位使死人复活的神。谢谢你，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今天所传讲的，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